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走出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2号。2011年7月，我拜读了李洪志师尊的著作转法轮，并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由于得法初期的一念不正招致大难，当时母亲已经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我认为已经去世的母亲的家族中可能带有祖上累积的心脏病这种病业，修大法师尊可以帮我消去这种业力，思想深处总有那种为驱病而修的一念，特别是给亲近的人讲述大法的美好时，总是不自觉地提到大法能驱病，我修大法可以避免得母亲的遗传病。当时认为这样讲是顺着亲人的执着讲，能使他们尽早得法。自2015年10月以来，我逐渐出现了下肢水肿、浑身无力的症状。那时总以工作太忙为借口，练功时经常只练前四套功法，第五套功法隔三差五的练一次，最后连一周打坐一次也不能保证了，相应的经常莫名的困倦，总是贪睡。直到2016年过年后，突然听说一位朋友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我才猛然醒悟，自己修炼太懈怠，讲真相不到位。直到朋友的父亲离世都没给朋友讲清真相，更别提他的父亲了，为此深深的自责，同时下决心要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好会影响救人，罪业深重。我开始重视并抓紧时间练功，早上3点半起床加入全球大法弟子的晨练，我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练功，晚上练前四套功法，早上练第五套功法。可事情一多，首先就影响了早上的练功，所以第五套功法逐渐就处于半停滞状态，虽然也在学法背法，但进度缓慢，一年背会了两讲，两年半背到第六讲，背法干扰很大。这次重新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加入晨练，虽然刚开始只能坚持单盘，双盘要把腿绑上，但我下定决心坚持，不管单盘或双盘，练功一月不结束，我绝不停止。这样坚持到5月1号，我能自然双盘了，腿不再滑落。于是我延长双盘打坐时间，一个月后能够坚持到一个小时了，但是不稳定，有时心性没上来，居然单盘都做不好，几个早晨都是在压腿中度过了那本应该练第五套功法的一个小时。学法知道是自己的心性问题，于是求师尊点化到底是哪里不对了，向内找，找出了思想中重视了数年前初得法时的一念，就是修炼大法避免得母亲得过的心脏病。 因此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和当年母亲一样，而且比母亲更重，除了手足头面部外，浑身浮肿无力。不过知道现在自己是在消业，是师尊安排把病业都反出来一一消掉，所以心中不害怕，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来学法练功，尽力达到修炼人的要求。起初肿大的双腿在中午下班后只要盘坐五分钟，水肿就神奇消失，可下午下班时发现腿又肿成原样。倘若晚上决定出去发资料，出去一个多小时回来，水肿也会神奇消失。有一天白天骑车出去，先熟悉路线，骑了两个小时的路程，晚上出去发资料，一个小时就走完了白天骑行两个小时的路程，心中感到真是神奇，自己只做了一点点助师救人的事情，磨难都被师尊消去了。尽管自己只是承受了一点点，可偶尔还会抱怨，真是不应该。我坚持加入全球晨练后，神奇的事情不断出现。这种严重的消业状态不影响练功救人，而足底的脓包也随着坚持练功出了不知几轮了。出来一次我也不关注，养过之后自动结痂，然后在身体表面的病业假象就减轻一层。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时间，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身处存在的那一念不对，我自从走入大法修炼，有师父管了，修炼人是没病的，怎么能拿自己当常人，总是害怕得母亲的家族病呢？还找借口默默承受着病业，影响修炼救人。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总是做不到位，深深沉浸在错误的人念中而不自知。于是求师尊帮助去掉这种为治病怕得病的人心，还有累了就休息等图安逸的心，还有就是认为时日方长慢慢来的懈怠心，和想过人的好日子的心，还有在劝善时不由自主正视自我的心，争斗心、怨恨心、欢喜心、自以为是等等人心，都严重阻碍着自己心性的提高与升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后，神奇的发现，原来粗了一指多的胳膊首先恢复正常，硬硬的腹部逐渐变得柔软并瘦了一圈，腿肿也在消退，有时几天都不肿了，现在仅是偶尔会出现小腿有点肿胀。在常人看来的一场大难，对于信师信法的修炼人来讲，就是病业假象。念正了，病业假象就消退，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之一。修炼人没有病，只有病业假象。亲身经历了，就理解了为什么18年来，无论江泽民流氓集团如何残酷迫害打压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依然不畏强暴，依然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向世人讲清真相，是被假恶斗党文化迷惑的世人早日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弃恶扬善，使生命得救。同时真善忍的法理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后走入大法修炼，并从中受益无穷。感谢明慧网上参与交流的同修，感谢师尊的呵护，使弟子终于走出了这次磨难，重新融于法中，逐渐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中与父亲一起闯过病业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4日。我是一名高校教师，下面说说两个方面的修炼经历与体会。一、用大法指导与父亲一起闯过病业关。 我父亲今年86岁了，是德法几年的新学员。在2014年6月份的一天早上，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当天上午我与他学法发正念，可到了下午，父亲还是心理不稳要上医院。我当时只想他是新学员心理不稳，要上医院就去吧。丈夫也主张送他去医院。我当时并没有及时想到这与我的修炼有什么关系，过后才想到修炼的路上哪有偶然的事情呢？这是一定与我修炼有关系，我应该向内找，提高心性。其实现在想来，那也是我当时修炼状态的表现。父亲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出院后父亲只是吃了医院开的半个月的药，之后直到现在就没再吃过一粒药，也没打过一针。出院后的一个月内，我们每天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父亲恢复得很快，只是左侧身体有些不太灵活，但是头脑清楚，自己能主动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在去年八月初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客厅晨练，突然听到父亲屋里有很大的响动。我马上过去一看，父亲右边身子已经不灵活了，想上厕所可是鞋也穿不上了，自己扶着墙勉强挪到厕所，裤子也尿了，出现了严重的脑血栓症状。因为父亲很要强，一般不愿麻烦别人，就在这种情况下都没喊我们，而且父亲竟然没有摔倒。我知道是师父在管着呢，我和丈夫赶紧把他扶上床了。到吃早饭的时候叫他起床，但是他已经是坐都坐不住了，身体就往右侧倒，扶他下地站也站不住了，更别说自己走了。吃饭时整个身体就是往右侧倾斜，他身边只好放把椅子支撑他的身体，吃饭还能自己吃。吃过饭扶他到沙发上坐着，他是根本都坐不住的，直接往右边倒，只好让他靠在沙发背上，但是他往沙发背上一靠，马上就能睡过去。这次情况看似来得很凶猛，脑血栓症状加上老年痴呆症，问啥也不知道了，我的名字也叫不上来了。但有一点，我问他上医院不，他说不去。我说为啥，他说没用。我马上鼓励他说，对，这就是正念，你要信师信法，这不是病，没事的，你一定能闯过这一关的。说来也怪，表面上这次父亲的状况这么严重，丈夫竟然不张罗送父亲去医院，也说去医院没用，还不够折腾老人的。我及时鼓励丈夫说，有正念说得对，同时嘱咐他不要与亲戚讲，这样我的心更稳了，有了他俩的配合，我一定要做得更好，知道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况且修炼的路上哪有偶然的事呢？师父又讲过，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我想这是好事。我认识到这事自然发生在父亲身上，有父亲需要提高的因素，同时也一定有我修炼的因素在。因为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我认识到尤其在父亲主意识不清的这种情况下，我更要带着父亲一起闯关，所以我首先应该放下对父亲的情，在常人中他是我父亲，在生活上照顾好他，但从修炼的角度看，我们就是同修，摆正与父亲的关系，纯净心态，用大法做指导，过好这一关。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讲，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我悟到这件事情的出现也是我修炼层次的体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上的修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样走好走正修炼的路，不错过这个精进的机会，才是我该想的该做的，不去设想父亲的状况会怎样怎样，这样才能符合不同层次中法对我的要求，才能升华提高。从父亲这方面来看，知道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师父珍惜的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整个生命历程，师父给做的一切那是我无法想象的，所以我只有精进，更加精进，同时帮助父亲闯关，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破坏，不让父亲掉队。同时更加体悟到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的这段讲法，作为师父，我只承认大法弟子的主元神，而且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德都 都是大法弟子主体表面成就的，这一点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宇宙正法面对的复杂情况不是人能明白了的，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虽然当时父亲主意识不清，记忆力减退，站也站不稳，但是我不灰心，就听师父的，用师父的法指导闯关。我当时的体悟是，师父只承认大法弟子的主体表面，那我就让父亲这个主体表面人体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们每天上午学法，父亲开始读法，读不成趣，读串行，念着念着就出不来身了，那我也不顺着他背后那个不好的东西，坚持让父亲读法，全盘否定这种形式的干扰，读不出声也读。慢慢的，现在他读法也正常了，而且声音还挺洪亮。对待练功摆正心态，知道练功不是为了治病，父亲也不是病，也不求什么结果，因为大法弟子必须练功，就教父亲练，因为他已经把练功动作都忘了，他开始站不住，所以只能练静功，因为他坐也坐不住，就得用东西靠着练，慢慢的动功也一点点练，从开始的只能练一套两套，到现在动功一小时全能练下来了。在这期间我也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父亲背后的那些邪灵烂鬼以及共产邪灵，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我们也不落，而且增加发正念时间，就连午夜12点的正念我也把父亲从熟睡中叫醒一起发。现在父亲已经能把发正念口诀背下来了，每次发正念我都让他背出来。在这期间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就在父亲出现这个状况后的一个星期左右，舅舅舅妈知道后来了，进屋就指责我说，为啥不领我父亲去医院，而且他们就要拉着父亲去医院。我平时是很尊重舅舅舅妈的，而且他们对我也很好，但这时我知道是旧势力又在变着法儿来迫害父亲了。我坚决说不用去医院，我父亲他现在是越来越好，吃饭睡觉正常，浑身上下哪儿都不痛，他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去医院干嘛？你们没看到他开始是啥样？我接着说，你们以为只有去医院才能治病吗？治病的方法有好多种，可以用中医治病、草药治病、点穴、按摩，还有气功治病等等，不只是西医这一种，上医院打针、吃药等。我们每天就是学法、练功，你们看他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舅妈看说不动我们，就气呼呼地走了。他们走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带着父亲去舅舅家了。他们一看父亲都能去他们家了，就啥也不说了，还挺高兴，因为他们知道父亲能上他们家得上下七楼呢，我们家住五楼，舅舅家住二楼，那一共要上下七楼呀。去年年底弟弟从日本回来看父亲，给父亲买了各种高档营养保健品，弟弟在家的几天里总是给父亲吃，我也没好意思阻止，因为弟弟用他的方式孝敬父亲，我也不太好说啥。好在弟弟在家待不了几天，我也就顺着弟弟了，心里想等弟弟过几天走了就不给父亲吃了，这一顺不要紧。有一天弟弟说，姐给爸吃那保健品没？我说没吃。弟弟说，快给爸吃吧，一天三遍按时吃。我当时没好意思当面拒绝弟弟，就对父亲说，你儿子给你买的保健品可贵了，快吃吧。刚说完一扭头就把水杯弄洒了，我当时就知道错了，这一念不在法上。等弟弟走了之后，我问父亲，你儿子给你买的保健品你吃不？父亲说不吃，没用。我马上鼓励他说，对，修炼是超长的，练功人有师父管，还吃保健品干啥？从那以后那些保健品都送人了。虽然父亲还有些糊涂，记性不好，但是每晚在父亲临睡之前，我们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我问，你睡觉之前想什么？父亲的回答经常是啥也不想。我马上说不对，又问你是什么，父亲马上说大法弟子。我问大法弟子想什么，他马上说大法好，师父好，或背出九字吉言，这样我才让他睡觉。同修们经常与父亲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鼓励父亲，坚定父亲的正念。现在父亲是红光满面，身体哪都不痛， 每天都乐呵呵的，而且头发也变黑了，胡子也变黑了，返老还童了。这过程中，我父亲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也没用任何一种常人说的康复手段、医疗方法，而且这么大岁数恢复得这么快，这是去医院达不到的效果，家里的亲人也见证了这一神奇。二，学生是一面镜子。我是一名高校数学教师，修炼这么多年来，也知道要高标准要求自己，但只是限于做到学校要求的那些规定。由于受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在教学中一直是高高在上，认为只管教好课，上课管好学生就行了。而且现在世风日下，有些学生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行为习惯我也是看不惯，就从没把学生当成一面镜子对照自己，在这方面没做到实修。直到有一天，我再看到学生迟到，我会想，原来我也有很多迟到的现象，如去学法小组学法迟到，与同学约好去讲真相迟到等等。看到学生上课吃东西，我会想，因为我有贪吃的心，这时才悟到，原来师父给安排的这么好的修炼环境，这么多年竟然都错过了，真是可惜呀。还有一次上课前，我发现我教的两个教学班都有两个学生在上课前的几分钟抄作业，我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当时也没多想。可下课后，我忽然悟到，这几天没有坚持抄法，师父用这种方法在提醒我呢，原来学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呀。悟到这，心中升起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感受到其实我修炼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才能使我走到今天，而且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有了更深的体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修炼嘛，你只要是个修炼人，你所有做的事情都与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也就是你修炼的路了。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融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无论你在社会的工作中，还是在大法的项目中，还是你在平时的生活中，都贯穿着你的修炼，一定是这样。还有一件最近发生的事，由于从小到大，我一直把求名的心看得很淡，经历中也没有跟别人争名夺利的事，我就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求名的心了。可师父却用学生这面镜子照出了我这颗不易察觉的求名的心。事情是这样的，我教的是学校的公共基础数学课，不需要专业数学的知识，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怎么看数学专业方面的书，很多知识都生疏了。偏偏有一个我教的学生是灵学专业的，总是问我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专业数学的问题，弄得我很尴尬，我只好建议他看一些有关的书，同时能感到学生的口气也有些不尊重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很没面子。那两天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就连去学法小组学法时心里也不静，还在想这件事情，甚至有些产生怨恨心了，怨学生不是学数学专业的，问那么多数学专业的问题干嘛，还想下次上课他再问咋办，搅得心里很难受。静下心来向内找，知道既然动心了，就是执着心表现出来了。对照师父的讲法，知道这是求名的心在作怪，师父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它暴露出来，让我去掉它，升华上来。所以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掉它，修炼提高上来。正式提高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等到再上课时，我把这个学生单独叫来，把我给他准备的一本相关的书借给他，而且平静地对他说，以后你有什么专业的问题，我可以帮你找专业老师给你解答。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我看到了他眼中的一丝感动。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问他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他回答说家庭环境最重要。我说我认为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也就是德行最重要。他若有所思，这是上课铃响了，我说我们以后再谈。我知道这一关我过去了，而且发现那一天给我问好的学生格外的多，尤其是一个上学期数学成绩第一的学生跟我说，老师你课讲得真好，很有体系，上课听你讲就都能理解，下课我都不用看书。我想这是师父借学生的嘴在鼓励我呢，同时也体悟到了师父在红营做人中讲的不求名悠悠自得这样的殊胜境界。 同时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点心得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亮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9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的做法，也就是怎样用行为去影响周围人，去证实法，从中救度世人的。我住的小区条件不好，下雨时楼下有一段路汪很多水，我走路不方便，行人也不方便，有的孩子妈妈送孩子上学经常掉进水里。我看到后就捡些砖块铺一条砖路，让行人踩着砖走过去，天好时再把砖搬走。事虽不大，对周围人影响很大，不少人冲着我说，你这人真好。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功好，要不练法轮功我也不会这样做的。后来由于生意需要，我在那段路上改了一段下水道，正好路过汪水那个地方，我又多花1000多元钱让干活的人挖一个雨水井，这一下子彻底解决了汪水问题。这件事对左邻右舍影响不小，大家特高兴。住一楼的一个单位干部高兴地说，你这事做得太好了，了不起啊。我笑着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痛快地答应了。以前我给他讲真相时，他面无表情不搭理我，现在见到我打招呼。倒不是我特意花钱去买人家说法轮大法好，我就觉得住在小区里，稍微留心，会发现有不少不起眼的小事是可以做的，举手之劳，又不费什么时间。比如有时我见物业人员用水泥把有坑的地方抹平，怕人踩，用石头圈上，可是水泥凝固了后，石头没人搬走，来往车辆和行人得绕开，我就猫下腰一块一块的给搬走。现在常人都自私，很少主动做好事，你能默默付出时，人们就留意了，这时讲真相也容易了。当然我不是说有为的专找好事做，就是稍微留心一点，顺其自然的做。扫大街的一个大姐每次见到我时都主动打招呼，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前路面常自己打扫，或让店员打扫，有废纸和垃圾什么的随手捡走，下雪了把门前扫净，再帮助周围扫一块，下雪大时就扫出一条行人小道，雪化结冰了就用铁锹清理走。按说这些活应该是大姐和物业人干的，可他们干不过来，我不等不靠，自己动手。有几次我跟大姐说，见到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你千万别扔了，那是救人的，放到干净地方，让有缘人拿。她说，是啊，我没扔。我跟她讲真相和三退，她特能接受。她说，我娘家人有学的，我看你这么好，就知道这功好。我说，你回家告诉家人和亲戚朋友，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有大灾时，等于你把他们救了，你会得大福报的。他说，好好，我记住了，记住了。我住的楼有个退休老干部住一楼，好管个闲事儿什么的。开始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不听，像丑怪物似的看着我。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你这人啊挺服你的，真是好人。当时我很惊讶。他又说，你挺善良，没少为大伙儿做好事。 我能不能也学学这法轮功？我说我20年没吃药了，身体很好，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法有威力，你念就行。我给他讲了许多修大法祛病有奇效的例子，他很能接受。我家门前的路有点小坡，下雪后路滑，有时成了冰川，骑车子人经常摔倒，有时摔倒一片。我就和店员从远处弄来一些干土，一筐一筐的撒上，撒时行人和车辆就远远的等着我，等我撒完了才过去。有人走到我跟前时客气地说，谢谢你，这下不滑了。我说不用谢，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对方说，啊，你是练法轮功的，然后笑笑。我想最起码让他们知道这件好事是大法弟子干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不像恶党宣传的那样邪乎。我觉得在点滴中体现出高尚来，众生对大法的印象就在逐渐改变。有一年小区有个车棚，夜间暖气跑水了，跑了一夜，腊月天滴水成冰，第二天一看有20多米路面是冰川，冰层有1拳多厚，过往车辆和行人得小心翼翼地走，那几天经常堵车，骑车的人经常摔倒，人不行得一点一点往前蹭。我弄来一些土给撒上，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太阳一晒还是滑，我就找到另一个同修，抡起铁镐从头刨冰，露出水泥地面来，干了半天多把冰全清理完了。期间有人跟我搭话时，我就说，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化灾解难的。对方笑着回答，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不停地告诉他们，虽然没有细致地讲大法真相，但我想他们心里肯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好感。我做生意，货站的司机经常给我送货，夏天热，司机搬货时一脸汗，我就送他一瓶矿泉水，可能没有人给他们水，司机感动地直说，谢谢谢谢。有的司机说，你这人老天应该让你发大财，还有的说，你能活100岁。过程中我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效果非常好，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我觉得作为修炼人就应该逐渐培养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有些事情看似小，但是当你坚持做下去的时候，境界也就在其中了。早些年我住旧楼，单元里的垃圾道偶尔会堵，每次堵时谁都不愿处理，嫌脏就等着靠着，我发现后就找来木杆或铁棒，一层一层的往下捅，捅时有时还要把脑袋伸进垃圾道里往上观察一下，垃圾里什么都有，有时脏物弄一手或掉到脸上和脖子里，处理完后我心里很高兴。我认为对修炼人来说，真正的脏不是表面，而是心里，当我能为别人着想，真心去付出或做一件好事时，心里的脏就在渐渐的去。我搬到新楼后，家里的垃圾要装进塑料袋，扔到楼下垃圾箱。每次下楼时，只要看见地上有烟头、纸片、塑料瓶儿、广告纸什么的，我就捡起来，顺手装到垃圾袋里拎走。老伴儿不修炼，有时看见了就训我，别捡了，掉死价了。我心想，掉啥价？没有高尚的心，我还弯不下这个腰呢。又一次，我和另两个同修去乡下一个同修家，回来时没车了，我们走了10多里乡土路，路上偶尔会看见碗口大的石头在车辙印上，这对行人和车辆都是障碍，我就顺手捡起来扔到路边，捡了一路，同修感慨地说，在这点上我不如你修得好。我说，嗨，小事呢，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我认为世人对大法怎么美好不知道，但他们有时会注意看大法弟子的表现，表面做好很重要，不管在哪里，行为高尚些， 讲真相救人就会容易些。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一件事，有个老年同修到市场买菜，挑个没完，好菜挑到塑料袋里，不好的菜扔到一边，挑了好长时间，摊主一脸不悦。临走时，老同修对摊主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摊主不耐烦地说，你可走吧。我想同修这个真相不如不讲，没救人倒毁了人。在这里我不是说同修不好，可能同修还没有认识到，有时候你行为高尚些，再加上说几句大法内容的话，对方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讲真相就容易接受。我买菜时没有挑菜的习惯，觉得这些人起早贪黑挺不易的，买菜时顺手抓一把就过秤，虽然里面加点蔫菜或不好菜什么的，我不在乎。一次买土豆，里面有个土豆有黑眼，我装进塑料袋里，摊主又拿了出来，说这个有点坏了，别拿了。我说好坏就差那么一口，没事的，我又装进袋里。他过秤时我就讲真相，我说你们这点钱挣得不易啊，辛苦钱，血汗钱。摊主说，是啊，你太理解人了。摊主见我买菜不挑又大方，很有好感。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世就不用卖菜了，该有大福报了。他一脸的真诚和兴奋，直说借你吉言，谢谢谢谢。我心想，这人虽然没给他讲三退，我相信他对大法的真心态度也会有美好未来的。当然咱也别走极端，专买破烂菜，我是说一种心态和境界。其实吃亏和占便宜不过在几毛钱之间，修炼人计较这点蝇头小利干啥？细想想，平庸和高尚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上班的路上有块地方被车压个坑，坑越来越大，也没人管，行人和车辆路过时得小心，下雨时经常有人掉进坑里，水虽不深，裤脚和鞋子全湿了。我就推了一些方砖，把坑里土铲平，把砖铺平，车辆和人行走时很畅顺。当时干这活时，旁边卖水果的一个摊主一直在看着，我干完他才说话，你这个人啊是好人，真是好人。我说凡是练法轮功的都会这样做的，我得正视大法，不能正视自己，我给他讲大法好，他只点头。还有一次堵车了，正好我赶上，一个女司机大概是新手，从岔口处往外倒车，倒了一半出不出来了，后面车直按喇叭，她急得有点手忙脚乱。我说你别急，我给你指挥。她捣鼓半天还是不行，她着急地说，大哥你帮我倒出去吧。她下了车把车给我，其实我的手也不行，但我很自信，我有师傅管，肯定没事儿。我很顺利地把车倒了出来，他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就在他进驾驶室要走的那几秒钟里，我冲他说，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以后遇到难事时会有人帮你的。他直点头，我记住了，记住了。我想最起码在他心里是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帮了他，会给他留下一个大法弟子好的印象，这也是在证实大法呀。一次一个警察在店里骚扰我，我跟他说，在这个小区里你们打听打听，都知道我是好人，我的意思是对好人你折腾个啥。警察没再说啥，转了一圈走了。这时旁边一个人，我多次给他讲过大法真相，替我不公，说这帮人欺负好人不睁眼。也许我谈的事很琐碎，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但我不是显摆自己，我认为修炼人在哪里都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亮点，这个亮点看似不大，如果大家都能高尚的话，就是一片光芒，会照亮世人的心，那样讲真相就有力度，就容易了，世人会逐渐对我们认可，对大法认可，这还不够吗？一点感受， 写出来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遵循大法在复杂环境中修去人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4日。这些年大陆人心道德下滑得很厉害，意识形态社会风气败坏沉沦，特别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社会环境极为复杂险恶，对修炼者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大法修炼者只有以法为标准，依靠大法的威力，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是非，坚定正念，不断修去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执着，逐渐地从人中走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迫害后，我抓紧时间背记了转法轮，并长期坚持背或读，利用时间反复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逐渐理解接受大法法理，在大法的指导下，渐渐地认识并削弱去除各种不符合法的人的观念、人心，艰难又幸运地走到今天。一，不断去除怕心，坚定修炼。大法造就了一切，正法挽救着一切，并开创着未来。当我对大法逐渐有了接近它的认识的时候，生命的深处与它也越来越近了。因此，奠定的修炼的基础是不可能改变的。但这对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面对严峻的迫害现实，我的人心很多，怕心很重。修炼的路一波三折，迫害初期，洗脑班、劳教都让我一度动摇、迷茫，甚至表面妥协，走了弯路。后来我不断学法，逐渐认识到，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源自于大法，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一切。那还有什么值得执着和怕的呢？真正可怕的，恰恰是修炼人对修炼的放弃。法理清晰了，逐渐放下了生死，消减了怕心，尽量冷静面对这些年大陆的迫害现状，比如邪恶操控世人上门、电话骚扰、多处对住处的监视、监听电话、手机、跟踪监视行踪、监听说话等等。前些年一个人几乎天天跟踪我有一年的时间，一次有七个人跟着我上车下车。坚定修炼不动摇，尽力去做三件事。二，警惕并修去自大的心。几年前，我从市中心一个地铁口走出来时，看到一个3岁左右畸形的孩子，头比身体还粗还大，根本不成比例的严重病态。我一边走一边思索，让我看到这个大头的孩子，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呀？后来经过认真的查找，终于发现我有严重的自高自大心理。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能力，但有时却莫名其妙的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后来发现这是党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接受无神论灌输的人容易产生这种思维模式。我通过拜读许多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事迹，反思总结自己，终于明白，其实和师父的要求和许多同修相比，我差得太远了。有什么可自恃自许的呢？清醒地把握好自己，也是修炼的应有之意啊。自大又是自心生魔的土壤，而自心生魔最终会把修炼人毁掉。我能够走到今天，还能在大法中修炼，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全靠大法的威力和感召力。我必须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铲除心中自大的魔障。三，克服依赖心，走出自己的路。我似乎天生依赖心重，好像没有主心骨，总想有一个强有力的依靠。这种状态伴随了我几十年。
修炼后有变化，但没有完全改变。十年前，我做了一件讲真相的事儿，事后心理负担很重，压力很大，甚至一度后悔做这件事，身体很快消瘦，有点支撑不住。我知道是怕心，但是没有能力解除，只是消极承受。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的主意识太弱，想做事又怕承担后果，有依赖和侥幸心理，遇到困难向外求，寄希望于外在的力量。通过学法知道，大法造就的生命应该是顶天立地独当一面的伟大的神，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为践行宇宙真理无所畏惧。在法中，我的主意识开始逐渐强大，明白师父和大法是最根本的依靠，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也必须堂堂正正地走出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不能依赖其他任何因素。前一时期，经常帮助我的两个同修都离开了本地，我意识到这是去我的依赖心，不能因此什么也不做了。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可能什么都会，同修之间互相帮助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但是依赖心不能有，自己能做的事，尽可能自己去做。四，修去隐藏很深的妒忌心。我原来认为自己修得不好，属于在大法弟子后面追的人，哪个大法弟子修得好，是人家付出了，在生与死的迫害面前，心性到位，正念强，做得好，而我没有做到，所以没有妒忌心。后来在与同修的配合中，暴露了我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就是在做类似的事情过程中，发现有同修先做了或者重复做了，自己心里有点不平衡，甚至对同修做的东西不太接受，不想看，还引起了许多消极情绪。当时冒出这种心的时候，自己也很震惊，原来我不但有，而且还很突出。查找妒忌心的背后，还有功利心、名利心、执着自我、埋怨心等。妒忌心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师父在转法轮中是单独作为一个问题讲给修炼人的。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解答问题时，又告诫弟子，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呀，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呐。五，逐渐消减怨恨心，争取修炼的家庭环境。家人因为我被迫害，也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这些年，家人掌控了我的生活费，对我修炼形成很大的制约。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心里不平衡，对家人怨恨心很重，觉得太过分。正确对待钱财以及得与失的法理，师父的讲法很明确，对照法的标准，慢慢我的心里也平衡了。还有家人也确实不容易，从人的理看，迫害是邪恶造成的，但却是因为我修炼。当然，我如果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讲真相，家人又理解支持，这最好。可是往往现实难随心愿，在我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钱财和修炼，我只能选择修炼。这样怨恨心逐渐淡化，争取了基本的家庭环境。六，灭尽色欲心，纯洁神之体。这些年大陆道德下滑沉沦的一个表现是色情淫乱几乎成灾。我住的小区经常看见包小姐的小广告，有的街旁小屋里会有女人向过往行人招手，甚至居民住处门缝经常印有女孩的照片、电话的卡片。这些事情许多人都知道，好像没有人管。我年轻时曾犯过男女之间的错误，后来改邪归正，但是色欲心一直有。修炼后我更加警惕，但是没有根除，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外貌，看见漂亮的男女也想多看一眼，甚至说过修炼人不应该说的话。对此我也很苦恼，在法中我明白这是修炼人绝对必须去掉的。明慧网也有大量这方面的同修交流文章， 色欲是生命从圣洁之处掉下来后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不守本分的一种妄念和贪婪，是对外的一种干扰甚至侵犯，根源于变异和膨胀的思。修炼人要修成无私无我，必须根除色欲心。我这方面有过教训，更应该格外警惕，从一思一念做起，尽快彻底把它灭尽，回归圣洁。七，修去对同修的情。我有一个认识20多年的同事，后来一起走入大法修炼，还曾经作为同一个案子被邪恶迫害过。长期以来，除去被非法关押期间，在修炼上一直有往来，我们都严格要求自己正常交往，但时间长了，有了些许同修情。他对我帮助很大，我有修炼方面的事情请他帮助，他也很热心。我知道情这个东西，师父讲法讲得很清楚，不管多少大小，是什么情是必须要去的，否则就根本修炼不了。尤其是近几年，我才感觉到有这个问题，更说明我修得太差。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坚持严格把握住绝对不能做不能做的事，同时在交往上注意，除非必须见面的事尽量不见面，见面时在语言上过去说过的不应该说的话不能说了，保持严谨正常的交往状态。这位同修很正很善良，这方面做得很好。去年他去了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我想我们正常的修炼之间的互相帮助会保持，这是十分珍贵的同修缘分。缘和情是两回事，情必须得修去，缘那就是法的安排了，需要维系就维系，该断的时候也就断了，一切以法为标准，以修炼提高为目的。
下面请听宁夏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敲门警察三退及引发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4日。在敲门行动中，本片区警察来过我家2次，我都不在家。我丈夫说他们还会来的，找你有事。他说其实他们也不想来，上边压得很紧，没办法。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忽然听到敲门声，心想来了。果然两名警察，一男一女，全副武装，男的穿着黑色马甲，左肩头别着一小型摄像机，闪着红灯。我问你是某某吗？他说是。我说你把这个关掉，可以进来说话。他们坐下后，那红灯还在亮着。我说你把它关掉，我们可以平等的交流。关掉后，他说这个是布置下来2个月了，一直没有见到你，领导批评了。他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肯定要练。他问你身体好吗？我说20多年来从来没吃过一片药，无病一身轻。我说现在人都讲养生健身，可是吃什么不吃什么，或练了多少杠子就能健康吗？那不解决实质问题。而我们讲修心养性，重德向善，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宽容忍让，以德报怨，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斗，淡泊名利，随其自然。他说你讲的这些和我的想法观念是一致的，都是对的。中国自古不就讲这些吗？没练法轮功不是也知道这些吗？为什么一定要练法轮功呢？我说法轮功讲的做好人的道理与传统文化有共同之处，因为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也叫神传文化，而大法则有更深的内涵。比如为什么要忍，特别是现在的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 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都是人谁服谁。因为他不懂人与人之间矛盾背后的因缘关系，忍才能善解怨缘，还清业债，是大善之举。至于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因为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人活着为什么呢？那就是返本归真。人生下来先天的本性是善良的，后天的环境使人变得自私了，不好了。修炼就是使人的道德返回到先天的善良的本性上去。随着道德的回归，生命在升华，层次在提高，身体在进化，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说中共无神论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观，把信奉神佛视为迷信，宣扬天不怕地不怕，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听到这儿，他会心地笑了。我还给他举了以德报怨，不占便宜的例子，他很接受。出乎意料的是，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有些人对我们警察真是很怨恨。又说，不瞒你说，来之前我还想是不是会吵起来，从来没有人跟我和善地讲这些，你很善良。我说，我们不怨恨警察，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有些人你不了解他，产生一些误会，有些人可能不善言辞，他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但这些话显然没能说服他。他又问为什么要发小册子，天安门自焚怎么回事等。我一一做了解答，然后我又从法律层面讲了真相。如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最高检明确可以举报正国级官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承认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他说这一条并没有实行。我说，但是他释放出一个信号，值得思考。为什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出尔反尔，大相径庭？提醒你们警察给自己留条后路。你看出来没有，这场迫害已难以继续，江泽民大势已去，法轮功屹立不倒，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那女警察有事先走了。我说你从农村出来，当干部很有福分，你家祖上积德了。他欣慰地点头，很高兴。我说你还年轻，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警察与一般百姓不同的是，被人家当枪使了，助纣为虐，只有明白大法好，三退，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才能得救。上边压下来叫你干什么，你自己心里要明白。俗话说，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可以变通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你从心里退出党团队，不影响你的工作，你想啥别人不知道，向天地表态，你说对不对？他痛快地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临走时他起身说谢谢，并告诉我他办公室房间号，说有事找他。这件事引发了我的一点思考。他走了以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这警察对大法弟子怎么有那么大的误解呢？大法学员没有给他们留下慈悲祥和的印象。记得前几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老年同修讲了他儿子为修炼法轮功，面对敲门警察的态度，反映情绪激动，言辞激烈，都20年了，还没完没了了，你们想干啥呢？不让人活了。老年同修说他儿子 为一些琐事正生气呢，这一下气都撒到警察身上了。有同修说不应该这样对待，有的同修说他是常人，说就说了，还震慑邪恶了。大家都笑了，觉得痛快解气。当时我也是这种感觉，现在明白了，这痛快解气里面包含了多少对警察的怨恨心、对立情绪、对着干的争斗心、报复心呢，却全然意识不到。那为什么这次给他留下好印象呢？是因为没有把他当作特殊对象来看待，因为平常给老百姓讲真相讲得多了，讲顺口了，效果也比较好，就那样去讲了，没有分别心，不带有怨恨，所以善的慈悲的力量就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的因素。通过对这件事情的深入思考，忽然明白了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地区迫害不断发生，尽管揭露和曝光邪恶力度很大，为什么呢？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随着政法进程走到今天，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退回案件、免于起诉等情况，而我们地区却出现了二审上诉、加刑、检察院抗诉等情况。我想就是当地大法弟子的慈悲不够，没有把警察当作救度的对象，有意无意地带着争斗心、仇恨等不纯净的心态去做，不但解体不了邪恶，反而被旧势力抓到了加重迫害的借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想怎样消除误解，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只有站在法上，真正认识到警察也是被迫害的生命，也是被救度的对象，除罪大恶手，慈悲地对待他们，才能真正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从而减少迫害，使环境变好。以上是个人所悟，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破除磨难的经历与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4日。我是一名65岁的大法弟子，是96年因病走入修炼中来的，每天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我一身的病好了，人也变精神了，周围的环境也好了。通过学大法，我的好多执着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放下了，也明白了人生真谛，心性也不断的提高。2013年，本地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当时所需供应卡和维护手机技术人员少，负责此项目同修提出叫我参加，说我学得快，有智慧，我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什么也不会，同修就耐心的教我，很快我就学会了。在做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心性考验和不易察觉的证实自我的心怕心，在师父的点悟和加持下很快都过去了，以后就越做越顺。2015年有一次协调同修没有直接对我说这货买贵了， 因本地区就我和同修两人在做，当时同修外出。有一天在街上讲真相，碰到协调同修跟我说此事。他说，你不把商家价格压到最低，就是浪费大法资源。当时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感到很委屈。我在想，购货多难呀，还要注意安全，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货定完，款还没付，协调同修叫我把另一同修的钱退给他，说他们两个组自己找人买了。当时我边退同修钱边想，还是协调人呢，就这么处理事呀，也不为别人着想，心里气得够呛。当天晚上法也学不进去了，一宿也没睡觉。第二天一早去协调同修家想理论理论，同修不在家，我刚下楼就跌下了两个台阶，我一下抓住楼梯扶手没摔倒。当时我没有怕，心里在想，没关系，全盘否定旧实力，师父救我。就这一念，我站起来了，哪儿也不疼，一步一步地往家走。在回家路上觉得我右半个身子不灵活，到家门也打不开了，手也不好使。进屋后全身瘫在地上不能动了，儿子把我扶到床上送我去医院。我告诉儿子不去，你别怕，我是练功人，这不是病，一会儿就好，并叫儿子把大法经书和练功带、师父讲法 MP3 拿来放到我身边，叫他回自己房间。他说不放心看着我。这时全身疼痛无法忍受，我就发正念清理自己一个多小时，疼痛轻了，身体也轻松多了，我就学法，可手没知觉，抬不起来，右手不能拿经书，就用左手拿。这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流了下来，心里想着，师父，弟子怎么办？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有了正念，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坚定了一念，信师信法。儿子还是坚持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去，说话发音困难。儿子看说不动我，就把转法轮放在我左边腿上，当时在双盘。我用左手慢慢的翻页看，刚看时闹心看不下去，我想这状态不是我，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干扰不了我，请师父加持弟子。就这样一想，手比以前灵活多了。我告诉儿子，明天我就好了，不用担心。到了晚间，上厕所很困难，脑中打进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手扶着墙慢慢走，心里想，谢谢师父又为弟子操心了。一晚上一点睡意也没有，就听师父讲法。当听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师父的法说到我心上，师父是在说我不争气的弟子呀。静下心来向内找，才发现自己有争斗心、怨心、不让人说的心。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在我们弟子中间发生的任何矛盾，你们都应该去找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人人都应该这样去做，修你这个心。你自己不在你的心上下功夫，你上外面去下功夫，去找别人的缺点，你怎么能提高呢？别人都好了，你指出别人的缺点了，他修上去了，那你还是在这儿。所以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学了师父这段法后，感到遗憾，对不起师父。第二天早上，儿子拿来湿毛巾给我擦脸擦手，我想师父就在身边，我就下床站起来了，但右手挎筐，腿也画圈，但是自己能走动了，说话发音正常，稍慢点，就和常人得脑血栓症状一样。我想不能给大法抹黑， 每天我就坚持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随动作稍差点也坚持练，再加上同修帮我发正念，一天比一天强。到十天左右，没有再强起来的感觉了。是什么原因呢？向内一找才悟到，同修帮我提高心性，这是慈悲的师父精心的安排。师父借同修的嘴用重锤敲打我，还有什么怨言呢？真的从心里谢谢同修。明白之后再向内找，找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显示心、争斗心、怨心、不让人说的心、证实自我的心、名利心、怕丢面子的心、向外找别人的心。摆正心态后，观念也转变了，我不再怨人，把每一天都视为修炼的一天，我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守心性，发自内心的善待同修。我不再去看同修的表现，保持修炼人特有的平和善良，要求自己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找到执着心之后，我感到一身轻松，一个月身体全部恢复正常，又走入师父安排救人的项目中。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不足，一定向内找修好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勇猛精进，跟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感恩师父对弟子的保护，感谢同修的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不易察觉的妒忌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3日。当听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后，大脑里先反映出就是有漏被钻空子了，而且念头里还带着一些抱怨。发现这些念头不在法上之后，我赶紧排斥，让正念主导自己，然后静下心来发正念，清理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在清理自己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自己对同修竟然有着不易察觉的妒忌心。同修比较信任我，和我无话不谈，对于他的不足我非常清楚，经常和他交流，想帮他去掉不足。不知不觉间我就有点看不起他，但这个念头非常隐蔽，以前我并没有发现。我一直以为我是真心帮助同修，在听同修的不足时，我并没有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和同修同样的不足，而是以一种我在这方面比你修得好，我能帮助你的心态对待同修。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晚上学法，将妒忌心这一节又学了一遍，我这才看到师父很明确地讲出了妒忌心的起源、表现和危害。以前总是看过就看过了，并没有入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岸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忌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我发现自己这种我这方面比你修得好，我比你强这种心态，可申公豹那种你看我申公豹多有本事的心态多相像啊，这不就是妒忌心的起源吗？接下去当看不起同修的时候，妒忌心就开始表现了。如果想着同修的不足，带着看不起同修的心在那里发正念，怎么会起到真正消除一切邪恶的效果呢？这不就是妒忌心的危害吗？只是没像申公豹那样老是捣乱罢了，虽然是无意的，但不也是在承认旧势力当中去消除邪恶吗？这样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意识到这些，赶紧发正念清理妒忌心，然后以纯净的心态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发完正念又体会到，每当听到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陷在事情本身的对错当中，首先看自己动的是不是正念，才能真正的将事情做好。当前的一点感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们当地有一位在教育单位退休的女同修，她曾经多次到北京证实法，多次被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因为她对大法很坚定，邪恶把她当成重点控制，因为她是孤寡老人，610伙同教育局将她劫持到敬老院软禁多年，并且非法扣押了老同修的全部工资，每月只限额发给她50元作为费用。更为邪恶的是，教育局还用他的工资长期雇佣一个人非法看管他。虽然该同修开创了学法练功和讲真相的环境，并能走出敬老院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但是必须每天按时返回报道。该同修意识不到这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认为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加上有怕心，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得知这一情况，立刻与我弟同修切磋交流，在老同修怕心较重和正念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整体的力量帮助他反迫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通过了解他在敬老院里的生活状况、经济条件、约束条件、工资被扣等情况，由一位同修写出了一篇揭露当地邪恶和证实大法美好的文字材料。成文之后，我们依次去民政局、政府部门、教育局、公安局送材料曝光，向各部门求诉，呼吁各部门关注因修炼法轮大法的孤寡老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可是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610伙同教育局反而变本加厉，把老同修秘密挟持到另一个偏远的敬老院软禁，并不准他学法练功，晚上将门反锁。针对这一情形，我们重新修改整理了材料，加大力度曝光邪恶，并将曝光材料制成彩信，向各级政府、公、检、法、司、教育系统以及相关部门群发，一共发了10万多条彩信，同时把真相资料与曝光的文字材料一起散发到敬老院及周边环境，之后又大量向全县发放。由于事例典型，世人的正义良知被唤醒，也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一时间外界舆论沸扬，发自内心的谴责610及教育局某些人的这种邪恶的行为，很多仁人义士发出呼吁，老人问题不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将关注到底。迫于外界压力，610人员出面到敬老院看望老年同修，看到老年同修房间里的10多本真相资料，这些是发到敬老院的资料，老人们看完后都送到了同修这里。610主任拿起来看了看，老同修说，你都拿去认真看看吧。610主任说，某某呀，你都成了名人了。当即将老同修送回了家，并恢复了他的工资待遇。老同修回家后堂堂正正走入了讲真相的正法行列。选自文章《紧跟师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同修们在溯江中放下怕心，放下自我，才不会被迫害。胡适明会有篇文章叫《谁说溯江就一定会迫害》，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有正念，怎样用慈悲心去对待了。即使被绑架，也还是要用正念、慈悲心讲真相。但是出来后一定要复议，复议也是为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2016年6月，事隔一年，明慧网实名报道了我的控告状，我没有动心，只有放下自我，才能堂堂正正地控告江泽民，也就是用修成的真我来主宰控告的问题，是人走向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移动人念很可能被抓，而移动神念就不一样了，是佛法神通了。这里有个表面物质和微观物质的问题，师父也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过，你心一动，旧势力就利用警察来敲门了，邪恶就来找你了。在自我的驱使下，有的人也很早就开始溯江，还吹人血、帮人血，但是不久就被绑架了，所有东西被抄，还被判了刑。也就是说，有的学员不是用神念控告江泽民，而是表面人在做，不是神在证实法，而是人在证实自我。因此我想到同修心得中的一句话，执着自我，抱残守缺，在自己的小范围内绕圈子， 走不出为私为我的特性，就摆脱不了成住坏灭的结局。控告江泽民不是风风火火闹革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人的思想静下来，人的一面就容易被真我主宰，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要求，就会具有法的威力。选自文章《在溯江中证实法》。师父给我们留下了集体学法的形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互相鼓励，共同精进。一次，有一个同修对我说，总是头晕，感觉头顶有东西，我觉得那是些不好的负面思维，我就把我的经历与他交流。我说，头顶有感觉，那是三花聚顶，是好事，这不是好事吗？头上有公柱，不也有感觉吗？你想想师父怎么说的，我们的一丝一念都是物质，你想它是不好的东西，那可能就成不好的东西了。一周之后再见到同修时，同修高兴地对我说，真是一念之差呀。那天又头晕，感觉头上有东西，我心里说，我头上是法轮在转呢，我这一念一出，就觉得身上刷一下浑身轻松，好舒服好舒服，感谢师父，感谢师父。现在这位同修什么症状也没有了，一直好好的，通过进一步学法交流，在法上提高后，我和同修都深深体会到，什么不好的心也别有，什么不好的念也别出，就是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选自文章《感恩师父让我走入大法修炼》。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